马上进入下半场的一个讨论话题。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发展跟深入，目前双方已经发现，在两岸互动制度化的过程当中呢，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两岸互设办事机构。而两岸互设办事处的问题已经列入了两岸两会的协商议程，两岸互设办事处的落实可能会是今年两岸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但也同时引发了许多的争议。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就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一同来探讨两岸互设办事处这个话题。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卢业中卢教授为我们介绍这个两岸互设办事机构它这个定位跟实质的功能在哪里。
是的，目前看起来呢，两岸方面呢就此议题来进行的一些互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是认为两岸之间的一个互设办事处，它是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它不是外交使馆。那但是呢，在中国大陆方面呢，他认为是两会框架下面互设的一个机构。我想这是双方对于定位上面呢的一个不同的看法。但是呢，除此之外呢，两岸对于所谓互设办事处机构的目的呢，却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呢，都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那在中国大陆方面，他们另外特别提到的就是希望呢能够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那这个部分呢也隐含着中国大陆方面似乎呢是想让这个议题呢慢慢的带有一些政治性的色彩在里面。那我想这是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那至于称谓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呢很可能呢是以海基会的分支机构以及海协会的分支机构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好的，谢谢卢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看来这个两岸互设办事处不但是已经开始成为两岸之间的一个政治攻防啊，也在台湾内部引起了一些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野党民进党啊，他用这个杯葛拒审的方式，就是不要审这跟互设办事处有关的一些法案哦。你认为让台湾在野党这么反弹的一个这些主要争议点，可能是在哪里呢？吴汉武教授。
当然，在野党对于两岸的政策，他一向是站在反对的立场。那么互设办事处之后，那么两岸关系在势必在这个道路上会往前再推一步，那所以当然从民进党基本上来看，就不愿意这个事情往前再继续再大步的走，那所以一定要持悲歌的态度。那当然这里面可以找到的挑眼的地方当然很多，比方说包括办事处的角色是什么，你到底是不是变成了台湾的一个驻京办，把自己的格局矮化了，还有就是说它的功能里面有没有什么旅游签证或者是人道探视。可是从大陆来看，这两个东西呢都有点像使领馆的一个功能，对，所以就在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些争议。可是当然在国内民众来讲，当然提出旅游签证跟使领跟这个人道探视，这个是有民意支持的，所以当然执政党也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呢要这个审慎以对，所以也同意了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跟对岸交涉的一个议题。那到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在这两个问题上面都有一些转圜的迹象，大陆方面也有点松口，但只是就是说在称呼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称呼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让这个最后用这个用语上面呢不要出现类似像使领馆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这个大概将来就有解决的可能性。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想继续再请教台北的吴汉武教授，就您刚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其实要看这个两岸交流的这个进展来决定。那您觉得说目前如果连接到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如果说像这个马总统他现在已经这个连任党主席，他也能够继续的掌控，至少两岸是他的这个执掌范围嘛。那您觉得就是说您怎么看未来就是谈的这个状况跟设的这个结果，您觉得您有一个预期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两岸的这个两会的谈判呢，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就是说他只能预期下一次我们要谈些什么东西，因为主要该在浅水区该谈的东西也都差不多谈完了。那么当然在 ECFA 架构底下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谈完的，那个东西会持续去谈。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第九次谈判完了，谈完了服务贸易协定签了回来被骂的不行，对不对？那于是乎政府要做很多解释的工作。那当然第十次呢就把这个设办事处当作一个议题来谈。那么第十次如果能够很顺利的把办事处的这个议题给谈完给签了，然后当再能看第十一次要谈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现在去预期太远的事情可能都不切实际，因为在国内很多政治状况啊会这个千变万化，瞬息万变，所以可能都是会因应当时国内的一些气氛，然后设定一些要谈的议题。
所以吴教授，我想再请教您，就是说像现在别的不谈，就像这个两岸关系、两岸的交流方面，其实您刚刚的这样分析的话，就是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是以马政府的施政方，应该是摸着民意过河，所以我们无法要看这个，无法去有一个路径来看，要看民意的这个趋向跟酝酿。
当然，大方向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以看的，就是一个从这个由经贸为入手嘛，那慢慢是不是能走到政治？那只是现在从经贸走向政治这一步看起来不会那么顺利，可是从大陆来看，他是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再进入到政治的领域去。
是，
可是对台湾来说，从经贸要走向政治，这中间还要有一段周折的过程。我觉得您刚刚讲的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一段。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卢业忠教授，就是这个两岸的这个互设办事处的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上半场这个马习会的问题也有一样，就是这个对不对等或者是名称的问题，其实也是马习会的问题，也是两岸互设办事处的问题。那刚刚吴汉教授已经提到了一些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对等这个，或者是这个在功能上面或者是名称上面，正好是两岸不管是什么样的商谈总是会卡到的一个关卡，您怎么看呢？
是，谢谢博弈。我想基本上我非常同意刚才台北吴教授方面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哦。那至于名称跟对等这两个议题哦，对台湾方面来说，我们确实是非常在意。那我想另外一方中国大陆方面看这个议题呢，似乎是他们认为只要有认同，其他的议题都可以解决哦。不过这个部分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的部分哦。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台湾方面感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善意，然后也认为在名称上面呢，还有在定位上面都愿意呢接纳台湾方面的意见，我想这个议题呢可以使得执政党在台湾的部分的执政党，它可以面临比较少的国内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对台湾方面来说呢，可能呢我们也必须要留意到中国大陆对这个议题的相关的看法。那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原则也会希望能够坚持，那包括了在名称上面，他可能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也都有提到，就是所谓驻京办，那如何呢，他要如何呢让台湾方面可以去设立办事处，而他又能够摆平其他各省份这个驻京办不同的看法，我想这是他们内部必须要进一步的来协调来沟通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呢值得观察的重点哦，诚如刚才吴教授也提到的，就是两岸现在互动呢它开始制度化，那即便它是摸着石头过河呢，但是呢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时间到了他们一定要去摸石头哦，有这样子一个趋向哦。所以在这样子的架构之下，我想来沟通双方互设办事处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况。不过我想对于期望来说，中国大陆方面可能也必须要体认到台湾的政治的现况哦，包括了2014年的我们的选举，然后包括2016年我们的选举，那这两个时间点呢可能呢都是呢大家必须要特别留意继续观察的部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我们继续下半场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东宁，
好的，先接听台湾的听众哦，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姚先生，
喂，我是彰化姚先生哦，我是73年次的哦，我是觉得哦，我们之间两岸之间的问题哦，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制度性的问题。其实你马习会啊，就会几次哦，还是都一样啊，我觉得没什么差了。制度如果不改啊，其实都没有什么影响啊。他那个觉得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啊，是容不下一己啊。像那个博洋杜的那个《丑陋中国》里面又讲得很清楚啊。他讲，因为中国人啊，他是容不下一己啊。他对于第一分子啊，就是敢杀官这三种啊，三种方式啊。你看那个他们对那个陈光诚啊，还有那个刘晓波啊，还法卢光啊，我觉得我建议习近平呢，应该是他第一任期哦，应该要主要是自由，还有那个法治啊，那个制度给他建立起，像那个新闻自由啊，信仰自由啊，集会游行的那个自由啊，还有那个法治，我就觉得集邮法那个像台湾早期的那个民进党案，看他们 一些提出了一些配套措施，我觉得民主化真的很重要。
谢谢杨先生发表。您看法，谢谢姚先生。我想姚先生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认为啊，这个中国改变他内部的制度，可能比两岸领导人会面来得更加重要啊。谢谢姚先生您的来电。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我觉得李马会，这是一种闹剧，他怎么可能举行啊？他只是一个省长，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学过历史没有，国民国是1949年10月1号，以前是中华民国，以后是共和国，不存在几马会。
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谢谢您。我们现场听众很多，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啊。河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哎，你好。
你好。
啊，就是我想说，就是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就是这个会见的这个时候啊，就中国大陆要给这个台湾民众的一些优惠政策，就是在产生给这个台湾民众产生效果之前，这个时候见面，啊，之前的这个一个月或者左右啊，这个时间见面是吧？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办事处不要在马习会之前设立这个办事处，啊，然后第三个，我想说，你这个见面不要引起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民意的反弹，这就不好办了，是吧？这个就坏事了，是吧？中国这边好办，中国这边中国电视台播几个片子就搞定了，咱们台湾那边麻烦是吧？麻烦一点。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马习会啊，这个速度太慢，是吧？都谈了这么好多年了，好几年了吧，3-4年好是吧？都还没有见面，然后就是说是还有一个是，我问一下这个嘉宾啊，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不见面是担心什么呢？啊，
好的，谢谢河南李先生，稍后我们会请来宾回应你的问题啊。再接一位黑龙江的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您好，请讲。
然后，哎，这谈到了台湾设在北京的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在北京不会矮化。那就说海基会和这个海协会，在谈任何经济各个方面，都是以友好协商、互利、平等地来谈每一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刚才啊，其实这四位听众都有提到马习会，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卢业中卢教授综合来回应一下。
好，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子，这几位听众所提到的，它其实环绕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还不谈？好，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两岸都有人士非常的关切这样子一个议题哦。那我想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就是台湾方面的部分哦，目前对于这个议题基本上是把它当作冷处理，尤其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整体台湾国内政治的情况下面来看，目前台湾它有一些内政的问题，那确实呢会 delay 会延迟马总统他来处理这个两岸问题，尤其是马习会的部分哦。所以除了刚才我们先前谈到的民意支持、名称、场合等等的问题之外，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议题可以提到马总统他在施政的日程上面能够被优先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目前来看起来呢，台湾的内部呢有一些议题急需要处理，那反观呢从中国大陆的观点来看似乎呢也是如此哦。也就是说习总书记哦，或是习主席，他在处理这个议题上面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包括他近期的一些谈话，还有他的贺电当中看得出来，他是希望先稳住两岸关系。那基本上他们也有相关的国内的议题需要被处理，
对，他也有很多内政的部分要处理。
对，所以我想这个是双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积极来处理马习会这样子议题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谢谢卢业中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我特别抓刚才河南李先生，他其实他的评论大概谈到了两点，马习会一个是时机，一个是民意的部分哦。实际上面他说马习会应该在办事处互设办事处落成之后，这个办事处应该是今年如果理想的话可以落实哦。那么很多人也认为说这个办事处的互设办事处也是在为因为办事处如果落成了你要揭牌，那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是不是有可能要来台湾？那有借由这个张志军访台的这些安排哦，也是在为两岸的领导人未来在哪个场合去见面来做铺路，这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再来，他提到了民意， 他说台湾的民意，我看到几份台湾的民调，上次我们谈台湾竞争力论坛的民调，还有前几天那个苹果日报的民调，其实都还蛮正面的呀。你说民意的话，台湾的民意好像大部分也支持两岸的领导人会面。那么我想就这个时机跟民意的部分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
民意支持跟在野党的反对它是两回事情，有时候在野党会把它当一个议题，虽然在大部分民意，比方说已经超过五成六成在支持这个议题，可是在野党还是会把它拿来当做一个反对的一个筹码，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执政党来讲，他必须也考虑到在野党的立场，最起码他还是代表了三成四成的选民嘛。所以这什么事情事缓则圆。那么再加上说这个是不是把办事处放在这个马习会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个两韩的一个过程。两韩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领导人之间已经见过两次面，结果到现在啊还是剑拔弩张。可是我们看在两岸之间呢，领导人虽然没有见面，可是在这个从经贸着手啊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气氛呢是逐渐的缓和。所以到底哪一种方式会来得更好，说不定是以目前两岸的走法会比较更符合民众的需求，也就是说循序渐进。那至于领导人什么时候见面，我觉得水到渠成。那么现在如果假如在办事处是一个次长层级的安排，那么将来就是部长层级，那么再来就是国家领导人，我想这样子会让这个行稳致远啊，我觉得这个两岸关系急不得。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我继续来接听电话。安徽的陈先生，您好，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喂，你好。关于这个马习会啊，我看过过两难，这个政策是南辕北辙，一个是民主，一个是专制。你看这么两个人见面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一个就是火车办事处的问题，我看马英九真狠了，还是要看看台湾的民意。大陆呢，像习近平，他们是不顾什么民意的，他们也不要考虑什么民意不民意，不要台湾看民意，要看这个民意怎么样，因为。这个我看这个火车班就台湾不要等打到地基，我看共产党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已经不错。
好的，谢谢安徽的陈先生，
后线
谢谢您。下一位是上海的熊先生，您好，请讲。
好，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进行了双色会谈，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那时候呢，共产党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而且有这个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如果这一次如果说台湾到跟这个共产党再建立这个第三次国共合作，有没有可能？另外一个代表马英九代表台湾，他都跟共产党建立办事处，能不能把国民党的那个机关报台湾的报纸能在大陆开放，我要问专家。
好的，稍后请来宾回答您的问题啊，谢谢您。下一位是台北的陈先生。台北陈先生您好，请讲。
谢谢您。下一位是台北的陈。
那个马习会或是两岸办事处都是好事啦，多沟通多了解嘛。但是啊，你看看大陆盲人律师陈光诚来台湾，马英九不知道是为了讨好中国还是怕中共，接都不敢见面啊，接见那个陈光诚，这个是我们那么担心的。老实人有时候也是太柔弱啊，这是我们怕说接触的时候，谈判的时候，台湾会有那个危机出现。哦，谢谢。
好的，谢谢陈先生。还有重庆的华先生，您好，请讲。
你是美国之音吗？
是的，请讲，您在我们节目当中。
因为我一看到大陆和台湾啊，那个辐射办事处的那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到现在还不是时候，时间还早了。因为我看到大陆和台湾啊，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他们之间啊， 我依我看，起码关系要缓和的话，起码得还得要50年。
嗯，
现在这个情况啊，你看嘛，大陆的报纸、电视宣传根本就国民党和共产党那个就根本没，你不要从表面上看呐、啊，实际上看，他们根本就没取消思想里面的敌意或隔阂呀、啊。我看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的，谢谢重庆的华先生，他个人认为说，互设办事机构还不是时候。不过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两边要谈的这个议程，我想先请华盛顿现场的卢义中谈谈，说目前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应该什么时候会真的实现两岸互设办事机构？还有在野党的那个拖延跟杯葛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进程呢？
是，好的，我想在野党的这个角色哦，确实呢，在台湾方面来处理两岸关系上面哦，确实是有它一个重要的角色在。
嗯，
那包括了六月底的时候，本来这个法案在立法院应该要被讨论，但是最后呢也流会了。我想这个部分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哦，在这个议题上面呢，事实上除了在野的本身的所谓的绿营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些 concern 之外呢，其实在蓝营里面哦，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哦，包括了亲民党。他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里面是不是能够保持我们的国家尊严哦，这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点。所以我想在未来呢，这个部分哦，如何来执政党跟在野党之间来进行相关的沟通，然后我们的政府跟立法部门能够进一步的来沟通，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至于时间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越接近选举哦，这个问题会越复杂。对对对，所以我想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点，恐怕是要透过两会。两岸两会之间的一个互动，看看能不能够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哦，就这个议题能够有一个初步的共识，然后再进一步的来处理。那我想这个是今年年底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还
是宜早不宜迟哦。那下一次两岸两会高层会谈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就会把这个部分来作为一个重点议程了呢？
是的，我想这会是重点的议程之一。
嗯，好的，谢谢卢业中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刚刚来卢教授提到了，事实上这个话题不只是在野党在杯葛，好像蓝营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哦，感觉上好像是前方在谈判，后院着火了，和自己都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究竟现在有关争议的部分，能不能透过一些政党之间的协商来解决化解一些，比如说名称啊，或者说其他大家比较关心，您刚刚也提到领事权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化解的方案可以消除在野党或是说民间对这个互设办事处一些政治意涵上的疑虑呢？您的看法建议？
我觉得从上一次在六月底审查这个会审查这个议案之后，到目前为止，那么已经把这个人道探视跟旅行签证这样的议题都放进跟对岸去讨论的一个议案里面，而且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些进展。从这个方向来看，应该是把在野党的一些诉求都已经纳入了。那么将来如果假如把在野党的这些问题都把它一一都克服，那当然在筹设办事处上面可能会走得比较顺当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执政党积极的来跟在野党来沟通，甚至于把他们的想法纳到这个将来未来谈判的一个过程里面。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抓紧时间接两通电话，然后再把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做总结。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讲。辽宁的王先生，
你好，
你好，请说，抓紧时间。
喂，你好，这两岸设立办事处的好处前景现在已经杠明朗。就是属于日本登陆到的附近，不过和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个两党自卫大陆的。
好的，王先生，这个讯号不太稳定哦，我们时间有限，我再试试看接最后一位哦，河北的刘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刘先生，请讲。
啊，对的，听到了，你好啊。
你好。
马总统这个政策哈，他太不明确。因为哈，这个两党的制度它是太不一样了。他确实是一个保证一个认证，他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个制度，他怎么会相同的意见去那个。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要提到这两岸制度上的差异。剩下最后两分钟了，请两位来宾做结论或是补充你们的看法。华盛顿现场的卢教授。
好， 谢谢。我想基本上两岸包括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它其实环绕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制度化的部分那包括了是不是能够互设办事处，然后两岸互动制度化到最后是不是能够促成双方领导人在某种情况之下来进行会面。那我觉得它最后都指向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呢要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区域稳定等等我想这也是符合美方的利益。所以就这个部分而言，我想两岸是应该继续进一步的来合作，促成双方互动制度化，来保持来维持大家的利益。谢谢。
好的，谢谢卢义忠卢教授。以前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马总统无疑是在台湾推动两岸政策里面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在两岸关系大幅度的这个进展的过程里面，马总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那当然，马总统在内政的施政上面，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在民意上面是有点低落。但如何去强化自己的这个政策施政的内容，然后让两岸政策走得更顺当，我觉得这是马总统未来几年是值得我们来期待跟观察的。那当然说两岸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办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必须是来水到渠成的，并不会说因为这个两岸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设办事处就不宜。说不定设了办事处之后，能够促进两岸之间的同质化发展，也就是说也许台湾的一些民主的概念啊，或者一些透过经贸文化的交流，让两岸之间大家多多互相了解，而且可以化解一些歧见。
嗯哼，好的，今天的这个讨论呢非常的深入，那么也感谢两位来宾非常这个精辟的分析。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听众跟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那么如果有听众跟观众朋友们呢今天在这个电话线上还无法接近的话呢，也希望您能够每一周都关注我们的海峡论坛，更要感谢今天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今天的讨论非常的精彩，我相信不论是两岸领导人的会面还是两岸互设办事机构，希望接下来很多的民众都有一些期待了，希望接下来能够创造这些应该有的条件，把一些困难能够排除掉，达到深化两岸交流的一个目的。好的，今晚海峡论坛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讨论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卢业忠卢教授，
谢谢，
还有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